马太福音十第三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呐、啊，在这里有预言约拿回答：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呐、啊。”在这里有预言比所罗门。好，我们再看的是路加福第十一章，路加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世代的人成为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啊、在这里有预言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啊、在这里有预言。”那也许弟兄怎么会觉得稀奇，我们应该读约拿书，怎么会读马太路加呢？原因是这样，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约拿书的再思，就是我们把约拿书呢再一重看一遍。那么当然我们可能对约拿书已经有一点的概念，所以我们这一次不直接切入约拿书，原因就是我们愿意让神的话来解释什么。意思是说，你要解释约拿这本书，那两把很重要的钥匙在哪里？很重要的钥匙在新约，这里是我们主自己说的话。所以因着我们主替约拿书、给了我们两把关于约拿书的钥匙，所以现在呢，我们应该照着主所说的话，我们来打开约拿书。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对约拿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平常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来解释，当然约拿书的确很吸引人，因为什么？约拿书就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那么就有很多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可能约拿三天夜在鱼腹里面？如果这个约拿这个大鱼，如果像钦定本英文的钦定本翻译是金鱼的话，那么这个就好像有些困难。为什么呢？因为金鱼它的嘴喉咙只有棒子的喉咙那么大，还有它的全嘴都是满了牙齿，那么这怎么可能约拿可以被吞到鱼肚子里面三日三夜？所以呢，我们知道约拿书是一本引起很争执很大的一本书，很多人不止攻击创世纪，也趁这个机会攻击约拿，他们觉得这好像是无稽之谈，好像天方夜谭。那么等一等你就知道说，其实不是，圣经从来没有天方夜谭。那么问题就是这些攻击圣经的人，他们知识太肤浅。他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神的创造，他们稍微知道一点在地中海有各种不同的鱼，不要讲金鱼，就算是金鱼，有一种金鱼根本没有牙齿，有一种金鱼根本它就是靠着浪就把那个送进来的，而且呢曾经有过记录，就是一条大的金鱼里面有一条马在里面，完整的马在里面。所以约拿更不是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应该都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你怎么去明白约拿书，怎么去领会它。那么但是呢从主的话里面，我们应该能找到一个很重要的钥匙。比方说马太福音讲到说，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那么人子也三天三夜在地里。那么这个就解释了约拿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它总共只有四章。然后呢，你记得路加福音是另外一个讲法，路加福音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主怎么说呢？他说，同样的，除了约拿神迹之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 这个约拿书记得他里面所说的神迹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神迹，除了这个神迹之外，主说没有什么再给他们看的，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约拿书是那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那里面所启示的可以说和主的救恩发生绝对的关系。那么但是呢，你读路加福音不同，路加福音是怎么说的？路加福音是说路加福音说约拿怎样为尼尼人成了神迹，意思说约拿这个人变成了神迹，明白吗？那么如果约拿为尼尼在尼尼人来看他这个神迹，那么现在同样的对于这个世代来说，我们也许也是神迹。所以这个就解释了第三章跟第四章，所以这是两把很重要的钥匙。所以当我们继续看这个约拿的本文以前，当我们继续看约拿的四章以前，你一定要记得主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根本就误会这一本书。我们的主已经拿着两把的钥匙告诉你说，第一把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么约拿怎样的渔夫里三天三夜，那么我们的主也在地里，或在渔夫，我们的主也在地里三天三夜。所以这个不要忘记，这就开启了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么然后呢，路加福音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也照样为这世代人成了神迹，这就解释了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么这样我们就能明白里面，不止明白它里面的记载，而且呢我们能够明白里面整个里面书的意义。那么这样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呢就没有困难。但是呢讲到马太路加，我们的主讲的这段话的时候，他不是单独的讲约拿，他同时呢也讲所罗门。所以一面说你看啊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但同时呢也讲的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可见呢，你要明白约拿书不是单独的，不可能把约拿单独抽出来，意思是你光读约拿书你不会明白的。因为约拿书呢，事实上我们主是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架构里面，变成一个子架构，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拿书呢只是主整个比较更大启示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要抓住那个更大的启示，你抓住了更大的启示，你再来看约拿书就是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主用他自己智慧和启示的灵，真是赐给我们，同时呢我们真的需要主怜悯，我们才会明白主自己的话。否则的话，我再说我们读一遍两遍多少遍约拿书我们还是不明白，而且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架构上呢？好，那么你记得吗？不管是马太也好，不管是路加也好，马太呢是先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然后才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是马太福音。到了路加福音刚好反过来，路加福音呢是先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呢接着才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可见呢，这个所罗门也好，约拿也好，两个在主的心目中是一个单位的，是一片完整的启示，完整的启示。你怎么注意约拿，你就应该注意所罗门；你怎么注意所罗门，你才会注意约拿。那么在马太福音是一个次序，在路加福音是另外一个次序，连这个次序都有它的讲究。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一面讲到比约拿更大，另一面又讲到比所罗门更大？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特别读到马太，我想我们就清楚。你知道说马太啊，当他蒙恩得救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是坐在税官上？坐在税官上的税吏啊，可以说是最坏的税吏，是最奸诈的税吏，最阴险的税吏。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税吏是专门替罗马帝国来收税的，所以完全吸自己同胞的血。那么等到这个罗马的帝国的武士，他们把这个税权呢，就拍卖给这些税吏的时候，就羊毛出在羊身上了。所以谁出的价钱最高，谁就可以得到那个税权。比方说加利利收税的权是谁在那收的？ 好，现在问题就是在加利利谁能够出价钱出的最高，那么很可能是马太拿到了。所以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主不过马太不只是最有学问的，因为你看他一面他要周旋在政府要员中间，罗马武士中间，所以他一定要精通拉丁文。那么同时呢，他报告的时候其实受税催收报告他一定要懂得希腊文，那么对自己的同胞你要懂得希伯来文，所以他上上下下一定关人际关系要非常圆融才可以。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外交家是马太，十二个使徒里面，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财主也是马太，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学问的也是马太。所以我们知道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我们知道说一开始大家知道是罪人的就是马太，因为马太是税吏，税吏就是罪人，因为在犹太人观念里面，这个税吏可以说是真的是吸自己同胞的血。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啊，实在说来还是比较周全的，所以你收多少税是公开的，是透明的，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大家都知道说政府向每一个人收的第一税，所得税也好，地税也好，那么你看马太到你家里来收的时候，他绝对不能够超过这个政府所规定，一超过政府所规定的，那么这个钱一定是马太拿去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那么罗马帝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人要做税吏，没有人要做税吏，因为没有油水，没有人愿意做税吏。所以罗马帝国呢，就为了希望他税收能够顺利，所以就讨好这些税吏，他就刻意的在有些地方就变成模糊的地带。比方说讲的丁税，讲的地税，那么你根本逃不掉的，你根本多少是多少，所以马太一片好处也拿不到。但是你总得在有些地方给他有好处才可以。所以呢，罗马帝国就规定了，如果你要市场税，那么你要交税，那么这市场税交多少，这个马太来决定，这个他政府不管，罗马政府不管。还有呢，你进个港口也要税。那么或者呢，你经过大道，一条大道，那么这就是马太所在的，因为马太你知道他所在的税关呢是在哪里呢，就是从大马色，如果你要到埃及去，不是有一条路叫沿海大道，那么在以赛亚书也预言到沿海大道，那么沿海大道呢，那么这个大道是一个贸易大道，也是军事大道，所以过一段过一个地方就需要度假马油钱，过一段你需要纳税钱，就好像现在的透一样，那一定要钱的，因为它要维持那个整个的啊。那么同时呢，这个也就是税吏的税收，所以像这种的税收呢是不必报的，就是政府不管的。那么这就是模糊地带，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只要有人看见一个人在税关上啊，那个人一定可恨，那个人一定可恶的，那个人一定是实目所指，这个很清楚，大家都觉得他是个罪人。所以你想想看，叫马太能够坐在那个税关上，能做的心安理得，能做的好像一件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你可以看，你可以想象他的皮必须要很厚，而且呢他的神经一定要很大条，一定很粗才可以。所以这个就是说，所以你想想看，今天有谁能够摇动马太在税关上的宝座，没有人。那么没有多久以后，钱就滚滚而入，天天如此，天天钱就滚滚而入。所以马太在马太你看见他所看见的钱就是多，没有话说。所以你看马可福音讲到钱的单位是钱，一钱一钱两钱，钱是就一个工作钱，就是你工作一天你的工资那是一钱，所以这个是基本的。那马可都是讲钱，那路加就不一样，路加是医生。那么医生的收入呢比普通要好的很多，所以路加呢这个单位比较大一点，一锭两锭三锭，就是中文的金子旁边的锭子，那么这个呢就好多好多钱，但是赶不上马太讲到我们是中文上一千两千，原文是一个塔连德两个塔连德，是用这个来做单位。那么一个塔连德有多少，一个塔连德有多少 有多少呢，是等于是八千钱，所以你要得一个塔连德，你要工作八千钱才可以。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七十个棋子，然后主耶稣就讲一段故事，讲的有人呢欠他的主人一万塔连德， 那么你知道那个钱有多少吗？在那里是中文当然是翻翻的不一样了，但是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原文你知道有多少个他连德，那么让你把它换算一下，到底这个人就是彼得嘛，你欠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神嘛，那么他欠多少，那么他能不能还？他不能还，因为他要还的话需要做工22万年才能够还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讲到钱没有人比得上马太，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看，今天只要马太坐在税官上，那大家一定是恨他，大家觉得他明明是对人。所以男的如果是税吏，女的是娼妓，那时候就是属于典型的罪人。虽然大家都是罪人，但他们觉得这些人比他们更是罪人，那么尤其是有名的大罪人，所以呢就特别是坐在上面，所以没有人能够改变他，没有人能改他的良心平安的很，他一定能够说服他自己。那么 他同时能够坐在那里，可以说这个面不改色的。但是感谢主，在这么多千千万万双的眼睛都不能摇撼他，有一双的眼睛折服了他。所以在希腊文原文里面，主耶稣定睛的看马太，那个定睛在原文就是好像 X-ray， 好像 X 光透视到马太的深处。那么这一看马太经不起，这一看马太坐不住，结果呢他非投降不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那么在12个门徒里面，唯一的一个撇下所有来跟从主的是马太，不是彼得还有他自己的船。那么这个我真正完全的撇下所有来跟从主是谁呢？是马太。所以你想想看，自从那个马太得救的经历以后，所以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词是常常用的，那就是看啊看啊看啊，因为一点都没有错。那一次是他的救主把他看透了，把他看穿了。所以现在呢，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62次说看啊看啊看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好好读马太福音，有一个办法读马太福音，可以把它读得很全，可以把它读得很生动，就是你把62次的马看啊都把它读过，你试试看。每次62个，每次讲的看啊的时候，那都是非常重要的事。马太要我们看，他说看见。不过很可惜，中文的看呢没有那么多，原因就是有的地方他没有翻。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么应该呢能够看看原文，看看原文，你看原文看就看他怎么样看的。那么当然，也许有些姊妹说我不懂你原文怎么翻的，也不要紧。我觉得现在大家在美国多少懂那些英文。那懂那些英文的话呢，我就最简单的就是你预备一本这个达比，如果你有一本达比的圣经就可以。那么现在你上网也很容易找到达比圣经，可以说不要钱的。那么达比圣经呢，你只要去找那个 Behold， 找他看啊，那你一定可以找到62个，应该没问题的。所以这个是讲的马太福音。所以马太福音我们要明白它跟看啊很有关系。但是呢，在62看啊里面有2个看啊很重要。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看啊，这里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还有一个看啊，就是看啊，这里一个人比什么呢？比约拿更大。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神给了我们2把钥匙，主给我们2把钥匙，叫我们解开整本马太。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马太前面的马太总共28章嘛，前面25章讲什么的？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后面3章讲什么？看到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所以你如果拿这2把钥匙，你闭上眼睛，你就知道马太福音讲什么。所以马太福音可以说是在4福音里面最长的一卷书。那么主的话讲的最多，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自己直接所讲的话就占了60%。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主耶稣所讲直接的话用红的把它印出来的话，那么可以说3%都是红的啊。我们在英文圣经有这种圣经，只要主耶稣讲的话都是红的。所以你看在那个以那本圣经里面，你看好了，3%都是红的。我们如果有可能把那这个也不困难，如果你真的用电，你把电脑把马太给拿下来，
把它这个cut and paste， 然后呢，你再把剪贴下来，然后呢，你只要把所有主耶稣直接讲过的话用红的话，那我可以保证大家，就是五节里面最后三节都是主耶稣。所以马太福音实在说来是个很重要的卷书。本来马太呢还没有得救以前是做了罗马帝国的经纪人，你现在呢，他做了天国的经纪人，他关于天国的道理，他真的好像在圣灵的感动中，他到下来到底他是收税的，所以做事是有条不紊的，你看见吗？他这个税应该放在哪里，哪也放在什么地方，他放好，他弄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叫马太福音的次序不是时间的次序，他的次序是道理的次序。那么关于这个天国的道理，你看马太是按照次序来把它编排好，在圣灵感动底下，所以这样我们对于主的话就会很清楚。那么现在呢，很清楚，你真的要明白马太福音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啊，尼托森又曾经说过，他认为马太福音呢要比这个启示录要难读十倍，我看有他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好，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整本马太福音的话，那前面25章看呢、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所罗门为什么呢？因为南方的女王要不远千里来听所罗门的智慧。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读马太福音前面25章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南方的女王，我们是从远方来。但是呢，感谢主，今天我们坐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巴不得能听见主他从口中所滴下来的智慧。这个每次我们读马太福音应该是这样。那么好了，所以你要问说马太第一章到25章讲什么呢？现在很清楚的，这个曾经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但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他所讲的智慧话通通包括在这里。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在旧约里有三卷书嘛，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箴言，一个是传道书，还有一个是雅各，三卷书。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你看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所罗门的特点就是建造圣殿。好了，那么到底圣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三卷书所代表的。那么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虚空的凡事都是虚空，这是外院。所以等到你进到圣所的时候，那就是真言嘛。然后呢，你真的进到至圣所，那就是各种之歌。在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但是我们只要来到至圣所，那么当然就是各种的雅各。所以你看见吗？一面神把这个让智慧建造房屋，所以圣殿代表什么？代表智慧屋。但是呢，不要忘记，所罗门一面是智慧屋，另外一方面圣殿还智慧化。那么我们的主也是一样，我们主来到地上，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智慧建造房屋是他的智慧屋。但是呢，同时他讲了一些智慧话，有智慧话在哪里？就是在马太第一章到25章，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到底讲什么了。那么好了，下面最后三章，马太26、27、28这三章讲什么？这三章所讲的很清楚。那么主明明这里明明告诉我们，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什么？比所罗门的，比约拿更大。所以26、27是讲死，然后呢28讲复活。所以26、27讲的三天三夜，我们主怎样在地里，到了第三天他从死里。所以第二七二八二六二七是讲到约拿怎样在鱼腹里，然后最后呢，最后一章你看见神就把他吐在旱地，然后接着你看见他到了尼尼微，结果你看上下大家都悔改，所以就带进了丰收。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就是说整本马太福音，如果你真的要明白它，前面25章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后面三章是什么？后面三章就是严格说来就是约拿书，整本约拿书的解释。那如果你要明白它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要用这个马太福音来解，马太福音26、27、28来解释它。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清楚了，原来约拿书呢，可以说是约拿书呢，或者这样说吧，这个前面是前面的25章，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传道书加上箴言，再加上雅各，这个是前面的20章。然后呢，后面的3章就是约拿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就是现在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所罗门，他的智慧化是哪3本呢？我刚才讲过了，从外院到圣所，一直到至圣所。那么这个就是旧约的3卷。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前面的25章的话，你一定要去明白所罗门的智慧化。我举个简单，所罗门那个3卷书，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吧。这所罗门的智慧化，尤其在3卷书里面，所罗门用了3种不同的题材。哪3种不同题材呢？一个是箴言，还有一个是诗歌，还有一个就是图画，从牛膝草一直到香柏木。好了，你如果仔细读马太，一直到马太25章，你看见在这里，你看见圣灵用的题材也是3种。有的时候你看见箴言，比方说这个，比方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那么这就是箴言。那么还有呢，比方说像图画一样，那么这里是有这个要把财宝藏在天上，因为地上呢有贼要来挖窟窿等等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图画。那么当然还有的是诗歌，那么这个比较难一点啊，因为大家我们今天对于与希伯来诗歌印象不深刻，如果你真的把希伯来的诗把它研究过，它有好几种，这里你把诗篇读了好几种，结果呢，这几种题材在马太都有，马太福音都有。比方说在这个希伯来诗歌里面，有一种对句，就是平行的句子，比方说这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当你读到那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福，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行在地，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话，那么刚好也是平行的句子。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诸天呢，就解释穹苍，穹苍也就解释了诸天。那么同样的，当你读到马太福音，你要知道什么叫天国的时候，你只要把它排成像诗一样，因为我们的主讲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一首诗，所以你排好了以后，你就知道它可以互相解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那么你知道这个国就是什么？就是天国。所以为什么主一直讲天国、天国、天国呢？你才知道说，哦，原来天国指的什么来说的？是就是指这个来说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是。前面明明就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所以表示他们是义人呢。那么好了，这个国是谁的国呢？是义人的国。那么这个义人跟他这个是谁？就是这国王是谁呢？当时天上的父，所以这是天国嘛。所以这天在那掌权嘛。那么这个老百姓，这里面的国民跟国王什么关系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所有的老百姓都有国王的生命。所以这个国是很特别的国，这个国不是世界的国，这个天国是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你看见弥赛亚国不可能，弥赛亚在登宝座，他是君王，下面都是臣子，都是顺服他的顺民顺臣，但里面没有里面没有生命，他们是进到永生去而已。但对基督来讲不是，基督徒你看讲到天国的时候，你看见吗？在这个国度里面，好了，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公民都有国王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国是特别的国，就是说这里面这个国呢，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所以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看的天国。所以就是根据这个平行的结构，我们知道说到底天国是指的什么来说，所以我想这个就很清楚了。那么不仅如此，那么比方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底下地方也没有，这是一首诗。还有呢，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巴不得多次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 那么那个整个这个结构就是哀歌的结构，就跟耶利米的哀歌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马太福音前面25章的话，那么你看见他所用的题材就是这个题材，就是所罗门所用的题材。所以我再说，这马太前面的25章就解释了这个传道书、箴言，还有呢就是各种诗歌，这个是马太福音。那么最后三章呢就解释了约拿书。那么所以一面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好了，等到我们发现说原来约拿书呢神是把它放在一个这样的架构底下，那么更大的更完整的启示是马太福音。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马太福音基本的启示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个前面25章是一个大环，后面三章也是个大环。所以在这种的架构底下，我们再来默想约拿书就不一样，就不一样。那么这个不是我们的解释，这个是主自己的解释。所以读圣经呢，我们一定要记得要拿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我们才能够有一些，我们才能有稳妥的根基。好了，那么关于前面的25章我很快的稍微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一定要对这个整个的架构有一点明白，然后我们会抽丝剥茧，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整个约拿书的思想，那么我们才知道说到底是启示给我，为什么把约拿书给我们，就不再是一本很好奇的书，也不再是好像是一本旧约传故事一样，你看完了就完了，没有，这背后有很多属灵的意思。那么这个属灵意思从哪里来呢？不是我们自己找出来的，是神把它放在一个特别的架构里面，那么我们那么他启示的这个架构，我们自然的就会明白它。好，所以呢现在我很快把前面的25章稍微说一下。那么前面的25章呢，前面的25章呢很自然的分成五段。你怎么叫分成五段呢？很有意思啊，我现在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翻到第七章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所以前面呢我们的主呢讲了一大段的话，现在讲完了，好，所以这个很自然是一段。再下你再看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所以又是讲完了。所以第二段就说过的话。好，在下面你看第53章第53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所以你看他又说完了一番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所以应该属于第三段，耶稣讲完了第三段的话。那么然后下面呢我们再来看是19章，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好，所以可见你读到这里很明显前面又是讲了一段的话，所以呢你看圣经同样的句子重复再重复，他自然的就把主的话就分段分得很清楚了，有19章，所以呢第四段，然后呢下面到26章第1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等等。那么现在不要忘记这一切的话什么意思呢？他不只是讲耶稣说了第五段的话，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说完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段所有的话我们讲完。那现在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知道刚好给我们五段，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忘记马太福音是整本新约的开始，神借着他的儿子讲了五段的话，但你记不记得在旧约神借着他的仆人也讲了五段的话，那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创出另一神。 所以现在不同了，现在呢 本来神借着摩西说话的时候，所以主说你们听见，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比方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摩西五经里面，那个头这个旧约的头五段话都是神借着摩西说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都是神借着摩西说的，就是律法说的。但是呢，现在是的儿子说话，只是我告诉你。那么这个很清楚，因为旧约都是讲到圣经讲的律法和先知嘛，所以很明显是谁代表的，是以利亚跟这个摩西所代表的。但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是被带到变化身上。那许多彼得说，哦，我要打三座棚，那么一座为主，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完全错了。你看见吗？怎么样神借着他的仆人所说的永远赶不上主所说的。所以你看见主一共说了这么五大段的话，不要忘记主自己说的哦。主借着保罗说话没有错，但是是间接的说。主借着马别的使徒说话也没有错，是间接的说。但真正主自己说的没有话，没有这个话，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主自己说的现在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么有几段话呢？有五段话。所以如果今天有人看中摩西五经，那弟兄姊妹，神借着摩西说了神的儿子说那么重要的话，所以你看犹太人从非常非常尊重，因为这个等于他们的根基嘛。所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你看见吗？神的教会当然你看见也宝贝这五段话。很可惜今天大家对于马太福音的认识很苟浅，稍微一知半解就完了。但是其实呢，不要弄错，马太福音呢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这样你再一次把马太福音读过，也就不一样，你感觉完完全全不一样。你能看见说在这里是，那么还有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听所罗门智慧话呢？因为只有当我们在主的脚前听所罗门智慧话，我们才渐渐能成为智慧之子。智慧之子，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那么告诉我们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五段到底讲什么，它主要的目的讲什么。那么简单的来说，如果你真的把马太福音读过，你就知道马太最多出现的词就是天国天国天国，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就算是保罗他也提过天国，那个原文是 heavenly kingdom，是属天的国，但这个是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不一样，这是天国。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一直讲天国？那么天国跟神的国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呢？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怕讲神，所以他们用天来取代。所以你看见在马太讲的天国的地方，那么到路加就讲神的国，所以这是他们的见解。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马太福音里面应该不会再出现有神的国了。如果马太除了天国之外还出现神的国这个词的话，那就表示神的国跟天国不一样，你不能说完全一样，或者这个取代这个，不可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到底什么是天国。那么你需要从哪里去得到答案呢？当然你要从马太福音，从主自己的口中去得到答案，这个才行。所以不是你在那里猜，不是你在那里想。很多读圣经问难度在这里，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就是我们怎么解释，你解释没有用的。